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四章53节到65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十四章53到65节，这是神的话。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才已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敬拜你。也求你的圣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特别是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单单传讲你的话语，让你的儿女都得着益处，也使你的教会得着荣耀。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借着你的话语的学习，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爱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主耶稣被捕，今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被捕后被带到公会去受审的历史事件，就是主耶稣被带到公会去受审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说今天的讲道的主题就是 The Lord Jesus Trial in the Religion Court， 就是耶稣在这个宗教法庭的受审，或者说 The Trial of Jesus before the Sanhedrin， 或者说在公会前的受审。那么我们今天会重点考察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不义者用假见证控告陷害义者，所以我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不义者用假见证控告陷害义者。第二个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审判主 成为被审判者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 The unrighteousness accused with a false witness and frame the righteousness one。 第二个我们要看真正的审判主成为被审判者 The true judge、became the judge。 就是说的这个 真正的审判者被、被 judge。 第三个我们要看不义者用真理，不义者用真理定真理者的罪啊。The unrighteous use the truth to condemn the truth one， 就是说不义者用真理去定真理者的罪。好，我们要来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不义者用假见证控告陷害义者。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五十三节说，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去，那么又有众祭司长还有长老并文士和大祭司一同聚集。这里也讲到彼得就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到了大祭司的院里面，和那些差役啊，在远远地在火光里烤火。这时候五十五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啊。这里讲到全公会。那么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三个问题，三个小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公会的受审，公会的受审。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当时的公会，或者说当时的公会是什么。我们知道公会是当时犹太人最高的宗教法庭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啊，犹太人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或者说以信仰为中心的一个国度，所以他们最高的法庭就是宗教法庭啊 ，religion court。那么这个宗教法庭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第一个就是大祭司啊 ，the high priest。还有众祭司长，还有很多 priest， 还有长老和文士啊，长老和文士，基本上有多少人呢？71个人啊，就是大祭司是一个，再加上70个什么祭司啦，还有这个文士和长老啊，是这样的。那大祭司长是主席。然后呢，一般如果有23个席位的话，就是这个有效的一个法庭啊，就跟我们 PCA 长老会开会，我们教会开会也一样，我们超过1/4，我们就是合法的一个会议啊。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中知道，主耶稣当年的这个大祭司长啊，叫该亚法，该亚法。那我们说公会这个形式最早的圣经依据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摩西时代啊，摩西时代啊。我想一名长老在讲两约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但是他最早的这个依据是哪里呢？是摩西时代。比如说在列位记的11:16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有很多的人啊，上百万的人，那么有很多的事物处理，摩西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他告诉神，神说那你就选，从各支派里选这些长老出来啊，让他们做官长，这些人一同组成这样一个这个公会啊，就类似像公会来管理这些子民，让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站立啊，赐给他们这样的权柄。所以是从那个时候来的。那么对当时的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公会就是他们最高的 最高的宗教法庭。那么这法庭做什么呢？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秉公判定一切的宗教事务和一些不公义不法的事件。啊，就跟我们今天的美国的高法一样啊，就是判定一切的宗教事务和一切不法的不公正的事件，都是在这里来处理的。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公会，我们下面来看，对当时的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啊，公会就是他们的最高的法庭。那么本身他们应该是来秉公行事，来处理宗教事务也好，还是来执行这个正常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案件也好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些大祭司长祭司长，这个大祭司还有祭司长、长老、文士，他们这个公会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来判定案子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们是不是秉公行事，而是用假见证陷害人啊，用假见证陷害人。所以在55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啊。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律法中，特别是在民数记啊，民数记的35章30节，还有生命记17章6节，记到当时如果你犯了死罪，怎么来判定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旧约的律法。民数记的35章30节说，无论谁故杀人啊，无论谁故杀人，就是无故杀人，或者这个无辜杀人，那么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就是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来见证，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啊。就说你如果判死刑，要通过很多人都来 witness 来见证他的确犯了杀人罪，才可以把他治死，不能凭一个人说哎，他杀了人就把他治死，这是不行的。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17章6节，他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我们知道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去，带到公会那里去，目的是要判他死罪，所以按照当时的律法，他们必须要找一些见证出来，来判耶稣有这个该死的罪。所以摩西律法很清楚，对那些犯罪者被判处死刑的这个律法，要至少要刚才我们读的要两三个以上的见证人，而且要做一致性的见证，一致性的见证才可以判处死刑。那么看这个大祭司带领的这个公会，他们这个是怎么样寻找见证的？55节刚才我们说了，整个公会他们都在寻找，那里特别强调了一件，他说却寻不着，就说他们整个公会在寻找的时候，不要说出来做见证了，就是寻找见证都没有寻到，没有寻到。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就是56节说的，然后找很多人做假见证啊，做假见证，随后很多人出来做假见证来控告耶稣。然后圣经马可福音又怎么说的呢？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假见证对不到一起，就像你撒了一个谎，再用很多谎言去弥补这个谎言啊，都对不上，大家一看就是谎言，就是假见证。然后呢，57节又说，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首先是说公会找不到见证，然后呢，有几个人做假见证不合，然后又接着又几个人做假见证， 说什么呢？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这是主耶稣在洁净圣殿时候讲过的，对不对？然后又说到说什么呢？他们就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所以马可在这里 emphasize 强调了很多，假见证，假见证，各不相合，各不相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首先是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控告致死耶稣的见证，可是他们寻不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开始找假见证，假见证呢也各不相合。然后又有做假见证的，还是不相合。弟兄姊妹，我们都熟悉上帝给摩西，借着摩西给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十诫。十诫的第九诫啊，一个重要的诫命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他们都在违背上帝的诫命。这些是宗教的领袖啊，是被当时看为这个所谓的最遵纪守法的，他们在违背上帝的诫命做假见证。所以我们看了说公会，我们看了说他们用假见证来陷害义人。第三个，我们要看主耶稣他要成就旧约的预言。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特别强调说，那些大祭司还有那些长老、众祭司、文士，他们什么一同聚集。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诗篇第二篇啊，我们之前讲过君王诗歌，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的一到二节怎么说呢？就是外邦为什么争道，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一同聚集商议，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就是世人。所以一同聚集用假见证来陷害他，是要抵挡耶和华他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耶稣要预言要应验了什么呢？他们要把耶稣抓来，让大祭司去查看啊，有祭司长，由他们组成这个法庭。最重要的是要让大祭司查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旧约献祭的时候，你牵了牛羊到圣殿献祭的时候，谁要看呢？大祭司要查看。大祭司查看什么呢？查看你献上的这个牛羊是不是有瑕疵，是不是残疾的或者有瑕疵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被捕，在我们之前反复的强调，他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个真正献祭的羔羊，他最后要成为那个献祭的羔羊。他被带到大祭司这里要查看。圣经在刚才告诉我们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寻见，他们没有找到耶稣有任何的罪，验证了耶稣就是那位圣洁的无罪的羔羊。所以大祭司都查验了，他就是那位，他就是要献上的那个羔羊，那个无罪的圣洁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无论是大祭司、众祭司、文士啊，这个长老啊，我们把他叫法利赛人也好，这些人是不义者，本身他们应该是 在神的法庭中应该来执秉公刑法的，对不对？是当时领导以色列民最高的、最受尊重的宗教领袖，他们却是这个最不义的人啊！不义者要用假见证来陷害那个真正的义者，那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我们要来看那个真正的审判主成为被审判者。六十节告诉我们说，大祭司就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六十一节说，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啊，耶稣前面没有回答，然后他又问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然后这时候耶稣怎么呢？耶稣说，我是。这时候耶稣回答说，我是。而且耶稣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他们找不到耶稣的任何的罪的时候，即便是用假见证来陷害耶稣、定耶稣罪的时候，他们也没找到，所以大祭司使出了最后的招数。那么这里主耶稣再次应验了那个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啊，应验了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以赛亚书53:7说，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看到主耶稣被带去审判的时候，大祭司他们怎么讲，他们怎么做假见证陷害他啊？大祭司反复地问他，耶稣就是一句话都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假见证，耶稣不用回答啊，耶稣不用回答。一方面是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是那个真正圣洁的那个献祭的羔羊。另外一方面借着大祭司对耶稣的指控，那么大祭司用了最后一招说什么呢？那你是那个当称颂者儿子的基督吗？儿子基督吗？啊，也就是借着大祭司的询问指控，宣告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那个再来审判世界的主宰。这里我们看到前面耶稣不回答，当大祭司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是吗？耶稣说我是。而且耶稣还补充了一句，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个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当他问你是那称颂者啊的儿子基督不是，那什么是基督？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那君王，就是旧约一直期盼的那个弥赛亚，弥赛亚是那个君王，是 King。 主耶稣是那个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当他这样问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是。不但如此，耶稣还补充了一句，就是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个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这句话是指什么呢？这句话也是旧约先知反复预言的。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7:13-14说，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也讲到这里，所以这里讲到他是那个王，他要驾云降临施行审判。诗篇在110篇1-2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基督要在仇敌中掌权，神要使他坐在他的右边，坐在右边就是赐给他至高的权柄。我们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啊，2章，我们把它称为基督论的概要啊。腓立比书2章6-11节讲到基督是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得到了那个至高的王权。腓立比书2章6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耶稣是那个君王，是那个有权柄的审判主。主耶稣再次宣告预言了他的再来，他才是那个至高的君王，他才是那个审判主，他要再来施行公义的审判。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审判主、大君王。主耶稣要告诉这些审判他的地上的恶人，将来他们要必然遭到主耶稣永恒的审判。启示录1章5-7节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7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基督才是那个审判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位审判主竟然成了被审判者。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不义者用真理，不义者用真理定真理者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说，60节说，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我们看到当会众啊，当公会，当大祭司，他们找不到耶稣任何的罪， 他们又用各样的假见证来陷害他，也没有确实的证据啊，没有什么 evidence。 那么大祭司就用主耶稣所宣告了见证真理的话来定耶稣的罪。哎，他们用耶稣宣告的真理来定他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我就是上了。这里说耶稣是我是，弟兄姊妹能想到什么？想到摩西当年在那个在旷野问耶和华上帝，问他是耶稣，那个神说什么？他说我是，我是就是上帝宣告他的圣名，我就是，我就是那自有拥有者。主耶稣不仅是那个神子啊，人子，他还是那个将来再来的弥赛亚审判的君王。我们看到大祭司这时候失去了一般的常态啊，是极其的愤怒，愤怒到一个程度是什么？撕开衣服，而且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什么叫撕开衣服？弟兄姊妹在读旧约圣经时候反复读到，撕开衣服是在犹太人表达一种极其的哀动啊、悲愤的时候的表现。但这个不是对大祭司的，大祭司不能这样做，这是上帝律法禁止的啊。我们来看看旧约律法，利未记十章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沙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我们知道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的，神告诉他们，你们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我们再看这个生命记的21章10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旨，穿了圣衣，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所以是祭司，大祭司，这是不允许的。大祭司把主耶稣所宣告的真理在这里他当成了什么呢？说是健忘的话，就是用主耶稣的宣告的来指控他。指控他什么呢？健忘的话就是指控他犯了诽谤亵渎上帝的话。为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啊，人是不能妄称上帝的名啊，人是不能够妄称上帝的名，妄称上帝的名或者说健忘的话、亵渎神的话，要犯什么样的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啊，是要犯死罪的啊。在利未记24章啊，有这个记载。所以当大祭司用这个耶稣基督啊宣告的真理来定这个圣洁主耶稣的罪的时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们都最后定了什么？耶稣该死的罪。弟兄姊妹，大祭司、公会、众人，他们不仅做假见证陷害人，而且他们用真理，把真理当作谎言，用真理来定那个义者啊，定那个唯一的义者。只有基督是义者，是唯一的啊 ，the only righteous one， 而且他是那个真理者啊，来定他的罪。我们看到是不是很荒唐？用真理定真理者的罪。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来看看 这段的圣经对我们的教导。第一个，我们看到不义者用假见证来控告陷害义者。我们说耶稣是那个真正的义者，是那个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他是真理者，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然而却遭到了那个不义者、恶人、罪人来假见证陷害他。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那个真正的审判主成为审判者、被审判者，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审判主，他是真正的大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基督。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最高的大祭司， the highest priest， 他是那个 king， 他是 Christ， 是君王，他却遭到了地上的大祭司，遭到了地上的大祭司和公会的审判。第三个，不义者用真理来定真理者的罪，主耶稣才是那个真理者，他却遭到了他们用他的话来定他的罪。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是发生在主耶稣身上任何一件的不公正临到你的身上，临到你，我们不说三个，就说一个，你今天的确是别人不公正待你啊，用不公义的事临到了你，我们可能都会大喊冤屈啊，我们可能都不能忍受，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啊，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或者为了义的缘故，我们受了一点点的委屈，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抱怨，主啊，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呢？啊，我都为这个事忍耐这么多了，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我们可能都会这样，弟兄姊妹。更何况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主的缘故受苦，我们不是为了义的缘故受苦，而是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受苦，我们都不愿意忍耐，我们都不愿意忍耐。可是对主耶稣来说，他是受到了一连串的各样的不公正、不公义、邪恶、假见证都临到了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六十五节说什么，不仅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堆，六十五节说什么，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又用手掌打他。其他的福音说，我们读到知道说，他们蒙上耶稣的眼睛打他，问他说，你说预言吧，你说打你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哪一个人曾受过这样的羞辱，这样的不公义？我们在想说，耶稣那个时代，这些人简直是颠倒黑白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颠倒黑白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人的罪，人的恶，简直就是颠倒黑白的时代，是一个恶人当道的时代。弟兄姊妹，记不记我们上次在讲到耶稣被捕时候耶稣说的话，他说，难道我不能让我的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吗？主耶稣还说，难道我父所赐给我的杯苦杯我岂能不喝吗？主耶稣就是这样忍受了一切的羞辱、痛苦，他背负了我们这些不义者的罪，背负了我们这些不义者的罪孽，就是为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
是为我们，为我们的不义，为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道成肉身的目的，就像马可福音讲的，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要给那些住在黑暗中，住在那个死因幽谷中的人带来大光，带来盼望，带来拯救。他是那位救主。主耶稣在忍受各样的羞辱，各样的不公义，他仍然在见证耶稣基督是主，仍然在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仍然见证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就是那位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他要遵行，全然的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他要见证他是教会的根基，他是那个 rock of the church。 我们下一次讲到，我们还要讲到另外一个根基，彼得。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磐石和根基，他就是那位真理者，他就是那个唯一的道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美国今天的现状，弟兄姊妹，跟耶稣时代有什么区别吗？没有，颠倒黑白，处处是谎言，假见证，行恶。弟兄姊妹，太多了啊，我都不愿意在这里举例子了。过去的两三年，我们看到的、经历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真的就生活在这个邪恶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基督徒，你当做什么呢？你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你当做什么呢？你当做怎样的见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生活在基督的肢体里面。主耶稣呼召我们跟随基督，他要求我们的责任就是行主耶稣所行的，见证主耶稣所见证的。这就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这个名字？就是基督的跟随者，小基督，意思就是基督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基督徒的名字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是跟随基督者，我们不是行基督所行的，见证基督所见证的，那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徒有其名，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昨天开区会啊，我遇到一位牧师，还有一位服侍饭食的姊妹，我跟他们有了很好的沟通，他们的沟通中给了我很多的激励啊，也给了我很多的啊这个启发。其中有一位牧师啊，他以前也是 PCA 的一位牧师，然后他被呼召去做什么事工呢？叫 State Capital， 就是做这个 Capital State 或 State Capital 的这个福音事工。那什么叫这个 Capital State 或者 State Capital 呢？就是很多年前我们知道这个啊，有一个牧者，他就到华盛顿 DC 去给这些政客啊，这些国会议员呐、参议员、众议员，给他们就陪他们在一起。那么那些人认为说，哎，你们来找我，我是政客，对不对？你们来找我是想在我这儿得到什么，对不对？所以他们总是问他，你想让我给你做什么？你想让我给你做什么？他说，我不需要你给我做什么， I need nothing 我是来服务你们， 他说我是来 serve you。 他每次都是这样。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服侍这些政客，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投一个票开一个会，而是他们的工作代表着他们背后的信仰，代表着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也呼召了很多人去做这样的事工。所以这个牧者就是在那里碰到了他，然后神感动他，所以他现在去到这个 state capital， 就是我们宾州的这个 state capital， 就是 Harrisburg， 去做同样的事工，去做同样的事工。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的事工非常重要，我说我们的教会过去一直在为美国政府祷告啊，这个国家，一个国家要强盛，一个国家要蒙上帝的祝福，首先是这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要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他们制定的 policy， 制定的政策，后面是要有信仰的依据。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国家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这两年是不是很混乱？所以我们要鼓励每一个人啊，无论你是政客，无论你是做教育的，无论你是家庭主妇，你都要在你的生命中活出你的信仰来。你的生活代表的是你的信仰，它不是分隔的。你要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工作中，在你的任何事情中见证你的信仰，见证基督是主，见证基督是那个真理者，就像基督所做的见证一样。后来我说，可能哪一天我可以请你到我们教会来给我们分享。另外一个姊妹啊，她是在食堂里服侍这个饭食。我走的时候，她就说：“哦，还有很多 leftover， 你可以带一个sandwich。”所以我就带了一个，我就是感谢她，然后再她就跟我聊天。她的第一个丈夫呢是韩国人，他们可能也侍奉了很多年的这个教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移民啊，这个也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新移民。他告诉我一件事儿，他说我跟很多的在美国很多新的啊，新的移民啊 ，new immigrant， 跟很多新的移民交通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都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美国今天所走的道路，就是我们原来共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他说美国人没有感觉啊，美国人 didn't realize 啊，美国人没有 realize。他说，但是新移民都可以告诉我一件事儿，美国今天所走的道路，都是我们过去所走的道路，都是那个Communism、Socialism 走的道路。他说我们一看就认识了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看是不是也是似曾相识。他说我们原来都是来美国是为了这个自由，为了民主，为了 freedom， religion freedom。 他说但是今天的美国啊，已经变成了我们过去在共产社会国家的这个样子。他说我们的很多下一代都不去教会了啊，都不去教会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跟你们也一样，我说但是呢，我们教会呢就是鼓励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祈求神啊来帮助我们，他能做得到。他讲到他的一个秘鲁的朋友，原来他们把孩子都送到公立学校去，相信美国的 public school， 后来发现说这个学校不对，怎么给孩子教导的全是这个洗脑的 brainwash， 没有信仰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叫着他，他说你能不能跟我到学校去啊？他说我当时是有点害怕啊。他说但是他呼召我就跟着他去了。他说我们在那里不讲什么，我们就是在那里写圣经的话语，他们都出来反对我们，抵挡我们，他们就是不愿意我们讲神的话。这也是一个见证，这就是见证。弟兄姊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离弃上帝，远离上帝，不再以福音为荣，下一代渐渐地离开上帝，不再去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别的啊，不是物质的丰盛，而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啊，像爱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在那个黑暗的时刻，在那个被罪羞辱的时刻，仍然见证基督是主，仍然见证基督是真理，是救主，是唯一的道路，是真理和生命。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这个。我们都为美国的现状，为我们今天的情形担忧，可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你为了你的主，为了你的信仰，你做了什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为主、为基督、为信仰，你做了什么？最近这一段我有时候也会接触到一些人，我发现今天，特别是今天，人们都需要福音，需要听到神的话。为什么？这一两年人心啊，人心都，我把美国形容是什么？这一两年世师时代，世师时代，我们要一个王，我们要扫罗做王啊，我们不要神给我们的王，我们要选我们的王，神就给了他们王。到最后是什么呢？以色列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妄行。今天人选了他们的王，今天带来的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今天美国真的变了样。我出去看到人，一个人比一个人恨一个人，不再像我们以前看着大家还很友好。开车明明是红灯，从你的后面要闯过去，闯一个又一个，哈，好多好多，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选了我们自己的王，我们没有办法，然后我们就泄愤抱怨。所以今天的人需要福音，那需要福音。那你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神保守了我们，保守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我们怎么做？ 很简单，弟兄姊妹，一点一滴开始做，最简单的，无论你看到什么人，不论是中国人、美国人、亚洲人，跟他们聊天啊，跟他们每个人讲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这句话可以讲啊，聊完天讲 God bless you， 这是我们可以讲的，带出你的信仰来。这是最简单的，弟兄姊妹，过去人们都不敢宣称信仰，今天我们可以啊，今天人们需要这个，我也在练习啊，我看到人跟他们聊聊完天都跟他们说这个神祝福你，我们一点点做。还有从我们的祷告开始，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啊，我做传道人我深刻理解，有时候我觉得我真没有能力，很 stress， 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主，他有能力，你可以祷告他，求他。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活着原本就是如此，我们就是基督的跟从者，就是要按照基督所行的、基督所做的去遵从。很简单，弟兄姊妹，你在美国生活，我相信你们都去过美国很多的连锁店，我们熟悉的 Costco 也好、Walmart 也好等等，对不对？你到任何一个州，你进去以后，弟兄姊妹，那个店长的是不是一样？一样吧，对不对？你进去那个摆设的东西也在一个位置，类似的位置上，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用思考，你进去以后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美国这些成功的连锁店，他用得着你去说哦，你这个店这个这样设计不好，我要给你改成这个样子，你这个东西那样摆不好，我给你这样摆，让不让你做？ No，根本都不允许你，他全都规划好了一个模式，就按照这个建。为什么？他已经试过了，这是最好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模式，你来了你就按照我做，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就行了，你根本用不着你来做什么，对不对？他就是这样 run 的。是不是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基督徒，回到教会，我们是在走一条耶稣基督已经走过的道路。基督已经走过了，你是基督的门徒跟随者，你就要走跟基督一样的道路，因为基督走的这条道路是一个必然得胜的道路，必然得胜的道路，是一个真理的道路，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你跟随主耶稣所走的这个得胜的真理的道路，就是最简单捷径的道路，这一条是古老的道路，是福音之路，是永生之路。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跟随主耶稣走他所走的道路，就如希伯来书12:1-2所说的啊，我们最后用这段的经文来结束我们的讲道，盼望都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勉励。他说，希伯来书12:1-2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荣誉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我们的那个罪都背在身上啊，我们这样想，我们那样想，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愿去做。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荣誉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为什么呢？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基督忍受一切的苦难羞辱，因为他知道十字架是得胜的道路，得胜的道路，他的受死复活就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他是君王，他是弥赛亚，他是审判者，他才是唯一的盼望和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简单，无论是基督徒教会，我们只简单的跟随他，行他所行的，见证他所见证的。愿神的话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感谢你，感谢你赐下救恩，感谢你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过犯，忍受了一切的羞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盼望。主，这是一条唯一得胜的道路，唯一一条通向天国的道路，唯一一条是每一个属你儿女当行的、当走的道路。主，盼望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跟随你，直到见我们天父的面。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祝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们。